Welcome to the Voice of America in Cantonese.
美国之音现在从美国首都华盛顿播送以下两个钟头的粤语节目。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粤语广播，现在是8月12号星期六，以下是国际新闻。台湾副总统赖清德星期六启程前往是参加台湾友邦巴拉圭新任总统潘尼亚的就职典礼，往返分别在东岸的纽约和西岸的三藩市过境。台湾国安官员忧心中国会在台湾周边制出更多的军事活动，泛受战争恐惧，影响明年的选举。台湾和美国都没有透露赖清德过境期间的具体行程，目前只是确定有两场不公开的侨宴。虽然台北和华盛顿不断重申过境停留是惯例，中国没有理由采取挑衅行动，但北京对此仍然作出愤怒反应。台湾官员说，中国可能会以赖清德过境美国为藉口，比照去年8月美国前众议院议长佩洛西访台，以及今年4月台湾总统蔡英文在洛杉矶会晤美国众议院议长麦卡锡，下星期在台湾的附近举行军事演习。中国解放军在本星期已经加大骚扰台湾的力度，据台湾国防部统计，星期三逾粤海峡中线与进入防空识别区的共机有33架次。台湾国防部强调，国军运用联合情监侦的手段，可绵密掌握台海周边情势，包含共军区域性例行演训，将持续监控，适切应处。拜登行政当局星期五表示，美国和中国将会批准将航空公司在两国之间获得飞行的客运的航班数量增加一倍，这个是世界两大经济体之间开始合作的罕见迹象。美国运输部说，从9月1号开始将会允许飞往美国的中国的客运航班数量增加到每周是18班，并且从10月29号开始从目前的12个是增加到每周是24个班次。美国运输部话，中国政府将会同意允许美国的航空公司增加同样多的班次，这个证实了路透社较早时候报道的这个决定。中国宣布第三批恢复出境旅游目的地的名单，其中包括美国、日本、南韩和澳大利亚等主要市场。美国商务部部长发表声明表示欢迎。中国文化和旅游部星期四宣布了这个决定，并且说立即生效。国际社会普遍认为这个对观光旅游业来讲是潜在的福音。这批公布的团队出境游目的地共有78个国家。公告说，即日起恢复全国旅行社和在线旅游企业经营中国公民到有关国家和地区出境团队旅游和机票加酒店业务。同日，美国商务部部长雷蒙多就中国取消到美国团体旅行的限制是发表声明，说这项最新的发展是美国商务部官员与中国政府代表之间持续接触的结果。雷蒙多的声明说，今日恢复美国作为中国团队旅游批准目的地的行动是美国旅行和旅游业的重大胜利，亦都是促进对两国的双边关系至关重要的民间交流的重要一步。说这个是美国商务部和中华人民共和国文化和旅游部之间几个月辛勤工作的结晶。在新冠疫情之前，每年有多达300万的中国游客访问美国，为美国经济贡献了300多亿美元。他们期待着再次欢迎中国团体来到美国旅行。中国政府在本星期宣布第三批旅行社恢复办理团体出境旅游的名单，仍然未包括台湾，这个令到过去严重依赖陆客的台湾旅游相关业者大失所望，并且要求台湾政府释出善意。台湾行政院院长陈建仁星期五说，台湾有透过适当的管道向中国表达意见，但目前还没有收到对方善意的回应。中国自从星期四起开放公民到78国团体旅游，包括日本、南韩、美国、澳大利亚等主要市场。今年到现在为止已经开放138个国家团体旅游，但是并不包含台湾。北京从未解释过哪些国家属于优先恢复出境团队旅游目的地，但根据过往经验，限制观光往往是中国在与其他国家陷入紧张关系时候打的一张牌。台媒联合报报道，台湾旅游业者对于陆客一直未能够开放到台湾是颇为不满，并将部分原因归咎于台湾政府，不排除发起抗争。 据中国官方新华社星期六报道，中国外长王毅敦促菲律宾与中国合作，寻求化解南中国海紧张局势的有效途径。王毅在星期四和星期五访问新加坡和马来西亚期间讲这番说话，而同时中菲两国关系因为一艘在南中国海充当军事前哨的国潜的军舰而日益紧张。报道引述王毅说，中方已经多次提出愿意与菲律宾通过双边对话妥善处理存在的分歧，希望菲律宾方面是恪守以往达成的共识，珍惜双边关系改善积累的互信，尽快与中方双向而行，寻求管控海上局势的有效的途径。1999年菲律宾是故意让二战时期的军舰塞拉马德雷号搁浅，作为对系位于他们专属经济区内的第二托马斯浅滩（中国称之为仁爱礁）主权主张的一部分，并且在这艘的军舰上轮换派遣了少量的部队。2016年菲律宾赢得了一项的国际仲裁裁决，反对中国几乎整个南中国海的主权声杀。该法庭裁定北京的全面主张未有法律的依据，包括对第二个托马斯浅滩的主权声杀。中国并不承认这个裁决，并且南中国海建造了军事化的人工岛礁，它的历史主权主张与菲律宾、越南、马来西亚、汶莱和印度尼西亚的专属经济区水域主张重叠。中国中央电视台星期六报道，中国西北部城市西安市长安区的一条村是突发山洪泥石流，造成两个人死亡，16个人失踪。此前强降雨和洪水摧毁了中国很多地区，近三星期前台风杜苏芮在福建省南部登陆之后，随之而来的是极端气候。据中央电视台报道，西安一个村庄的两栋房屋被冲走，道路、桥梁和供电设施等的基础设施是遭到破坏。报道说，有关人员已经被派往该地区进行搜救和河道堤防的加固的工作。西安应急提示，近期西安市秦岭山区还将会经历多轮的强对流天气，加之连日降雨导致山体和土壤饱和度高，容易引发山洪、泥石流等次生灾害。美国之音国际新闻报告完毕。
美国之音时事经纬，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的时事经纬环节。首先是有关香港的消息。香港警务处星期三发表2022年年报显示，截至去年年底共接获38万条举报信息，较2021年增加16万条，创新高纪录。不过去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超过7万宗，较2021年增加 8.7%， 主要是来自诈骗案。有时事评论员分析，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关于国安处执法行动的新闻，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可能令到海外的游客却步。警方过分是侧重国安，亦都可能忽略社会治安，以致持刀伤人案时有发生。下面是美国之音地域记者汤丽云从香港法律界报道。
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三年，据香港警务处星期三，即是8月9号发表2022年年报显示，警方国安处2020年11月设立的举报热线，截至到去年年底一共接获38万条信息举报，较2021年底的22万条增加16万条，增幅超过 42%， 创新高纪录。今年四月，当局向立法会透露，截至到今年二月，国安举报热线一共收到超过40万条举报信息。以此计算，今年头两个月有大约2万条举报信息，国安热线设立不够三年，累计收到超过60万条举报信息。香港警方亦都鼓励全香港的的士，即是计程车司机举报可疑乘客。有评论指香港变成举报之都。警方年报亦都显示，自国安法实施以来，截至到去年年底，一共有236人涉嫌危害中国国家安全被拘捕，年龄由15至90岁，已经有140人被检控。香港警方不断强调维护中国国家安全的同时，去年香港整体罪案数字录得超过7万宗，较2021年的超过6万4千宗， 增幅达到 8.7%， 主要是来自诈骗案，按年增加大约45%，至到接近28,000宗。警方表示打击骗案合共拘捕超过1300人，骗款超过20亿港元，即超过2亿5千万美元。移居英国的政治学独立学者、时事评论员黄伟国接受美国之音访问分析，香港有关当局不断强调仍然有外国势力或者暴力分子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去年甚至录得破纪录的38万条国安热线举报，港版国安法实施超过3年以来，几乎每日都有关于国安处执法行动的新闻。黄伟国又表示，警方过分侧重国安，亦都可能忽略社会治安，以致持刀伤人案时有发生，今年二月甚至发生轰动国际的蔡天凤烹尸案，严重影响香港的国际形象。
那個38萬宗個案呢，其實是令到即係香港在國際社會或甚至在香港人的觀感呢是非常之差的。就算你話喺中國咁強調國家安全咧，係唔會日日有國家安全啊，日日用國家安全之名嘅新聞啦，喺一啲即係報章或者喺媒體裏邊出現嘅。但喺香港情況就係每一日差唔多有國家安全嘅新聞，咁其實係嚴重影響到即係香港嘅國際形象啦。香港人對於香港嗰個形象啦。甚至会俾人十分相信一样嘢，就係话国家安全或者叫国安办为咗要证实自己嘅嗰过百亿嗰个拨款实嗰个用法合理，於是每一日呢都会有一啲国家安全嘅一啲即係案件啊、逮捕啊出嘅情况出现。
记者问及香港警方国安处7月初正式公布悬红100万港元，即是接近13万美元，通缉8名身处海外的流亡社运人士，包括前立法会议员罗冠聪、许志峰、郭荣亨、律师任建峰和袁公仪、郭凤仪、刘祖迪和蒙少达。过去一个多月，警方国安处多次上门拘捕或者带走被通缉人士的家人、亲属和朋友。星期四再有大搜捕行动，拘捕10名已经解散的前612基金职员，指控他们涉嫌串谋勾结外国或者境外势力危害中国国家安全和煽动暴动。这些不断扩大的搜捕行动对香港带来什么影响？黄伟国表示，无日无之的国安举报和搜捕行动可能会将香港变成一个不宜人居的城市，而这些行动亦都反映国安法不是只是针对一小撮人，受牵连的人可能会越来越多。
可能我向你报复，咁然之后我报国安，咁然之后国安因为要交错，咁于是可能需要你啊，需要你屋企人啦、啊。咁好多人以为就系话就系需要一啲前公民社会组织、前泛民主党、泛民主派政党，或者甚至系前社运组织。咁但系当呢班人捉晒、拉晒、骚扰晒之后，就会轮到平民，因为国家安全啊嘛，咁冇国安全嘅，如果唔系从事呢啲嘢话，唔做呢啲嘢话咧，咁佢哋经费点样使啊？咁所以呢个咁嘅趋势咧，一定会咧系蔓延到一般市民身上面，就唔系以为就系话佢就系拣某啲人就算噶啦。
黄伟国又表示，国安法引申的寒蝉效应都有影响到移居海外的离散港人，不过他强调合法合理的事情不会因为怕而不做。
当然个个都会怕的，你我他都会怕，但不是因为怕而不做，有一些是合法合理和正常的事是应该要做的。第二件事就是甚至讲到就是说，就算你很难证实到譬如话可能呢两放暑假，好多香港人翻香港探亲，咁我知道其实好多比较后生翻到香港嘅一啲年轻人咧，可能喺机场系受到一啲人，即系受到可能系入境处啊，或者甚至可能一啲警察喺机场上面嘅骚扰嘅，可能问佢哋你边度翻嚟啊？ 你翻嚟做乜嘢啊？咁作一啲係無謂或者甚至一啲騷擾性嘅一啲咁嘅盤問嘅。咁所以我覺得你離開香港嘅話咧，其實就要有心理準備翻嚟香港咧，可能係俾一啲執法人員所騷擾或者針對咯。
有評論認為香港的政治氛圍零左勿右的趨勢越來越嚴重，中國大陸出生成長的立法會議員、香港新方向成員張欣宇最近接受香港信報訪問的時候表示，他至少在中國內地未見過國安人員頻繁登上新聞頭條，他又質疑有人刻意營造不安全的氣氛，不利香港復常，他又反問這些是不是香港需要的氣氛。時事評論員譚美德接受美國之音訪問表示，連中國大陸移居的新香港人張欣宇都認為，從小未見過國安人員頻繁登上新聞頭條，他認同香港社會瀰漫不安全的氣氛，形容去年警方國安熱線收到38萬條舉報訊息是相當恐怖。譚美德表示，由去年香港整體罪案數字錄得超過7萬宗，按年增加8.7%的數字反映，當局過分強調維護中國國家安全，但是沒有急民之所急，過去一年持刀傷人甚至殺人的嚴重罪案時有發生，有網民諷刺香港已經成為國際大都會，不過是刀手的刀。譚美德又表示，國際上很多社會學研究顯示，越高壓的社會，精神病患者亦都會越來越多。他質疑國安熱線的舉報門檻是不是太低，以致不成比例地在社會上瀰漫住人人自危的氣氛。據香港旅遊發展局公布最新統計數字顯示，今年7月整體訪港旅客接近360萬人次，其中來自中國大陸的旅客接近300萬人次，佔整體訪港旅客超過80%。譚美德表示，數字反映國安法已經影響海外旅客的訪港意欲，尤其是台灣旅客大幅減少，加上美國限制高科技對中國大陸的投資，涵蓋香港和澳門兩個特別行政區，也都反映對經濟發展帶來重大影響。以上是美國之音隊的記者湯慧雲從香港發來的報導。
杜苏芮台风携带的暴雨造成中国华北地区大洪灾之后，各地灾损系数据陆续出炉。单单是首都北京，就有近6萬间的房屋倒冧，129萬人受灾。分析人士话，在官方疑似瞒报灾害真相、粉饰太平的前提下，这次洪灾损失之巨，恐怕是官方数字的10倍。中国已经是显得是疲软的经济，恐怕是雪上加霜。下面是美国之音地记者文东在台北报道。
连日的大雨渐退，灾区搜救亦都告终的时候，北京在8月9号首次举行防汛救灾工作的新闻发布会。北京市常务副市长夏林茂在会当中是指出，截至8月8号24时，这次的洪灾造成全京129万人受灾，房屋倒塌59000座，另外有嚴重的損壞的14.7萬棟的房屋，因為災情致死的死者共是33人，死因主要為遭到洪水沖淹或者是因為房屋倒塌而罹難，另外有5個人因為搶險救援犧牲，以及18個人仍然失聯。而此外，農作物受損面積達到22.5萬畝，部分的水利以及山區基礎設施亦都嚴重損壞。夏林茂坦言，最新公布的灾损仅仅为是阶段性的数据，具体的损失仍然是持续统计当中。洪灾重创的房山区则是有6萬間的房屋受损，6300余部的汽车是泡水，全区200000畝的耕地亦都全数是淹没，其中3.3萬畝是绝收。河北省因为承接首都的泄洪，灾情同样惨重。根据省会保定的统计，截至8月5号止，总共有110.7萬人受灾，其中10人死亡，18人失踪。而另外据保定市防汛抗旱指挥部的统计，当地遭受的直接经济损失近人民币170亿元。 而灾情最惨的河北团州、霸州等地，位于东北的黑龙江以及吉林两省都还未公布灾损的数据。相较各地的灾损之举，中共不单止救灾安排迟缓，下拨的救灾款更加是杯水车薪。据官媒新华社的报道，国务院总理李强在8月8号主持国务院常务会议的时候，指示各个地区部门贯彻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的重要指示，切实做好防汛抗洪以及抢险救灾的工作，以最大的限度减少人员的伤亡，千方百计保障好受灾群众基本生活，保证他们有饭食、有衣穿、有临时住房、有干净水饮、有病能够及时得到医治。报道说，李强仲指示要找紧修复灾毁的田块，重建房屋，确保受灾群众在冬季来临前能够回家或者迁入新居温暖过冬。不过通边指示当中对中共中央打算发款多少资金是进行灾后重建只字未提。据中国财政部网站显示，财政部以及农业农村部8月8号紧急下拨 7.32 亿元人民币的农业生产防灾救灾资金，来支持包括河北、吉林以及黑龙江在内总计9个省区市以及是北大荒农垦集团等单位展开防汛救灾恢复生产的工作。之前财政部以及是水利部在8月4号亦都曾经宣布紧急下发 4.5 亿元人民币的中央财政水利救灾资金，来支持京津冀三省市修复受损的堤坝等水利工程设施。洪灾损失动辄是百亿，但是中共现时是提出的救灾重建款项仅仅是区区十几亿元。对此，位于澳大利亚的蒙立土大学商学院教授史学玲认为，这个凸显了过去三年新冠疫情当中，中央以及各地方政府在不惜代价执行动态清零政策之后，财政恐怕是捉襟见肘，不堪负荷。
实际的损失应该比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十倍以上。非常奇怪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的钱呢并不多。
史学玲对美国之音表示，实际的损失应该是比官方报道出来的损失大致估计的话至少是十倍以上。非常奇怪的一些现象就是说，即使灾情这么大，但是中国政府投入救灾重建的钱并不是多，并不是他们不想投，实际上是没有钱。史学玲指出，早在这次洪灾之前，河北以及黑龙江等重灾区早已经是举债度日。其中澎湃新闻在2月引述中国债券信息网披露的数据显示，河北省所发行的地方债合计高达是 1026.73 亿元人民币，名列全国第一。不单止地方财政吃紧，中国的新冠疫情解封半年多以来，外界所期待的疫后经济复苏亦都步伐阑珊。中国海军总署在8月8号公布的最新数据显示，7月份出口年减 14.5%， 创下了2020年2月新冠疫情爆发以来的最大衰退，进口亦都年减 12.4%。 而另外，中国国家统计局稍早公布的7月份制造业采购经理人指数，亦即是 PMI， 亦都是仅有 49.3%， 连续第四个月低于 50% 的荣枯线。史学玲分析，中国经济复苏乏力的时候，这场水患无疑雪上加霜。由于政府并未有提供实时的补贴，灾区民众重建家园以及企业复产之路势必更加漫长，恐怕是进一步削弱中国的消费者的购买力。虽然灾损数据不透明，但是史学玲认为，中国经济因为洪涝而叠加的冲击恐怕是长期受挫。位于台北的中华经济研究院副研究员王国臣亦都持类似的看法，他说现场这场的洪涝淹没了不少的传统上被视为是中国粮仓的重要地带，例如是黑龙江省以生产顶流的稻稻米闻名的五常市，就是有3300公顷的良田泡水，这个势必令到中国官方叫了几年的粮食安全，尤其是粮食储备的质量和准备程度受到挑战。而另外，中国官方今年以来 積極推動，讓在城市裏面求職無門的農村青年返鄉，但是一場洪災又嚴重衝擊到地方財政，亦是農業，青年返鄉之路亦都恐怕難行。
年初不斷討論到的青年失業率的問題，都是希望能夠下乡，可是這樣一急的財政就出現問題。
黃國臣對美國之音表示，年初不斷討論到的青年失業率的問題，都是希望青年能夠下鄉，但是現時鄉鎮一級的財政就出現了問題，甚至到縣一級後續，我們覺得不理是震災或者是整個就業，對於中國大陸的財政部是一個比較大的挑戰。巨災之後，黃國臣認為受創的地方政府短期內應該會持續舉債以維持運作，中央政府亦都將會擴大糧食進口，但是受到民間消費力下降的影響，中國對全球服務貿易以及旅遊的貢獻亦都將會大幅下滑。不過糧食短缺將會拉抬食品價格，或者有助於帶動中國消費者物價指數 CPI 的回升，暫時緩解通貨緊縮的風險。多位接受美國之音採訪的學者都坦言，他們擔心這一場的水患衝擊到的恐怕不只是中國的內部經濟，可能有外溢效果，進而影響到全球經濟。澳大利亞學者史學寧表示，以中澳貿易為例，澳大利亞目前對中國的前三大出口品項分別是鐵礦石、煤炭以及是教育，一旦中國經濟受挫，基礎建設熄火，對於鐵礦石以及煤炭的需求勢必下降。針對教育，中國留學生曾經佔澳大利亞外籍學生總數的八成以上，隨著是中國民眾消費力下滑，現已降至50%以下。若然中國經濟持續低迷，中國學生佔比是勢必進一步衰退，因此澳大利亞各大學近年來未雨綢繆，積極到印度以及印度尼西亞擴展學生來源，亦都是一種去風險的措施。位於台北的國立政治大學國際關係研究中心研究員宋國成直言，換言之，透過這場水災，國際社會恐怕是見識到中國對全球的經貿影響力正在是呈斷崖式的下滑。宋國成分析，中國曾經以基建摩人之勢是傲視全球，但是他們最關鍵的防汛基礎工程反而遭到洪水無情打臉，連帶影響國際形象，再加上近期進出口表現持續疲軟，亦都拖累了全球經濟，恐怕讓中國最終陷入所謂的塔西佗陷阱，亦即是中國失去了公信力之後，未來無論是講啲咩嘢、做啲咩嘢、重塑正面形象，都將會是徒勞無功，亦都會動輒遭到負面的評價。
灾难的力的应变的能力，让全世界看出来就非常脆弱嘛，也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这些现象都可以看出来，这个中共无论是对面的恐惧的强度，
中国
是
对美国
灾
难
应
变
的
能力，令到全世界看到出来就是非常之脆弱，亦都没有一个足以宣泄的下水道。全世界都可以看得出到这一点，中共无论是对内统治的强度、统治的能力，以及他们在国际社会的影响力等等，都是出现一种双向下滑的局面。对于这一次洪灾的灾损，旅居德国的水利专家王维乐相对是不乐观，不过他曾经语带讽刺地表示，这个或者亦能够带动中国后续的经济成长，因为中国每一次的灾难之后，灾后重建的商机都非常之庞大。他先前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时候预估，中共曾经投入800亿元的人民币在河北团州附近修复一座的古镇，现时这座的古镇被冲毁了，灾损就是800亿元人民币，若然要重建，亦都恐怕再花上一笔的800亿元人民币上下的资金。他仲话，中国去年在水利设施的建设工作，亦都系砸咗数计，总计10000亿元人民币的投资。若然部分设施遭呢次嘅洪灾冲毁，或者系中共发现呢啲嘅设施无效，未来或者会大手笔再投10000亿人民币。不过，中央财政有冇能力支撑咁样嘅灾后重建规模，仍然有待进一步嘅观察。以上系美国之音特约记者文东台北报道。
有跡象表明，中共領導人習近平和其他常委本星期依照慣例在北大河休假，據信他們可能在這裡開會商討重要問題。觀察人士透過當前北京面臨的各種緊迫事項，預測他們在這個期間可能會討論什麼的國政大計，其中包括政治、經濟、軍事、國際關係和內部社會問題多方面的潛在危機。下面是美國之音記者葉冰在華盛頓報導。
今年上半年，中國的外貿出口和房地產市場不斷傳出節節下滑的消息，加上大批新畢業大學生加入失業大軍，使得本來已經緊繃的就業形勢和經濟形勢更加嚴峻。在7月以來，中國外長秦剛神秘失蹤之後被免職，火箭軍突然間換將，齊齊哈爾中學體育館樓頂塌陷，北京、河北、東北等地水患天災人禍，這些事件相繼成為中國社會和國際媒體關注的焦點。不過外界看到的不是中共當局的妥善處置應對，而是頻於失控的民怨和近乎失態的官方反應。在台灣的中國政治學者、民望人士王丹認為，習近平當局表面上看上去權力是穩固，但實際上危機四伏，否則習近平就不會成日將驚濤駭浪掛在嘴邊了。
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它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
王丹说，这个政权要面对的危机最大的就是经济问题。习近平经济下滑无法提振的问题，尤其是表现在三个方面：房地产业无法振兴，年轻人失业率高涨，地方政府的财政紧张，这三条都对政权都是致命的危险。但是目前我们看不出当局有什么更好的招数去化解危机。美国总统拜登8月9号正式签署一项备受关注的行政命令，禁止私募股权和风险投资公司等对半导体和微电子、量子信息技术以及某些人工智能系统等三个领域的中国高科技企业进行投资。两个月前，这位美国总统在布林肯国务卿刚刚访问中国之后，直呼习近平是独裁者，北京对此表示不满。王丹说，
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那么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
王丹对美国之音说，其次就是中美两个大国之间的关系无法修复，那美国对中国的技术管制严重地限制了中国的高科技和军事的发展，这种冲突建立在政治制度和价值观的基础之上，亦是不可调和的。王丹表示，相信上述经济、内政和外交问题在北大河上应该都会讨论到。他认为对习近平来讲更加担心的还有内部权力斗争问题。这位长期关注中国问题的政治学者提到了习近平破格提拔到副国级的秦刚是失踪一个月之后避免去外长职务的 QK 事件。
比如说秦刚事件，我猜在这次北大河会议上，
王丹说，例如讲秦刚事件，他认为在今次的北大河会议上对秦刚事件的问题也应该会有一个结论出来。執政近72年的中共目前在国内外都面对很多挑战。习近平的治国理政能力和权位是否好像官方宣传这样所展示的一样那么稳固，亦成为国际媒体和很多中文自媒体时政评论节目关注的话题。观察人士说，习近平任内爆发了武汉肺炎瘟疫大流行，这名领导人不惜一切代价顽固坚持动态清零抗疫政策。当年轻的反抗者掀起了白纸运动之后，又仓促放开严控的措施，被普遍认为导致了中国经济濒于崩溃和政府丧失公信力的严重后果。8月9号，中国政府大力支持的房地产业模范生碧桂园公司传出了美元债务违约的消息，有报道指这间房地产巨头陷入债务危机。海外社交平台 X， 亦即是之前所叫的推特的男 V 用户 StupidWZ 发文说，碧桂园违约标志着中国房地产市场危机进入一个新阶段。自从2021年底恒大爆雷以来，席卷中国的房地产违约浪潮终于走向世界了。在美国的独立时评人、自媒体王剑每日观察的主持人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目前的经济形势是北大河会议需要面对的最紧迫议题。他说，
我们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一个危机。
王剑对美国之音说，现在看到中国经济目前是过去几十年来最少见的一个危机。 家中國經濟因為實際上中國現有的能力，包括中共、包括習近平本人的一些政治願景，它都是需要經濟提供的資源去實現的。咁如果經濟危機持續下去，實際上它是直接威脅到中共這些政治願景，包括之前的人。咁所以它認為當前最急迫的問題呢，就是經濟危機。王健分析说，中国在习近平执政近11年以来的不停折腾之下，错失了发展良机。而目前的经济危机标志着中国改革开放以后开创的大好局面已经结束。他说，
当前中国面对的这个经济危机不是某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一个某一个领域的问题。
王健说，目前中国面对这个经济危机不是某一个周期性的问题，也不是某一个领域的问题。它使到中国经济进入一个状态，这个状态就是我们之前讲过的，这个属于叫我们做资产负债表衰退，有些是类似80年代的末期日本失去了20年或者30年的情况。但是中国的情况更加严重，更恶劣，条件更差。所以从这个角度来讲，实际上习近平面临着一个过去几十年甚至中国改革开放之后的对于中国来讲是非常好的一个局面已经结束。中国人开始打逆风球，逆风球是基于这种经济局面的改变。王健又认为，习近平的种种决策失误酿成了中共当局目前面临的管治危机。他说，
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就是管治危机。管制危机从中共的政权的角度来说，也是当前即时面临的问题。
王健对美国之音说，他觉得最重要的第二个危机就是管治危机。从中共的政权角度来讲，当前面临的问题就是中共二十大结束之后，习近平获得第三任期，他全面操盘，日本人就将他叫成一人体制。这个就是说习近平不再有竞争对手。出现管治危机，这种管治危机其实并不是权力本身的问题，而是中共失去了运用权力的能力。虽然他有全部的权力，所有权力都有，但是这个能力就没有了。能力没有的原因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个原因就是习近平个人的能力问题，就是他并没有能力控制这么大的权力。对习近平来说，控制一个这么大的权力是力有不逮。另外一方面就是中共的这个系统，实际上过去十年习近平管理之下，他被系统地解构了。这一种系统解构的结果就是没办法通过。很多观察人士认为，习近平主政以来政治上全面倒退，2018年3月修宪，暴露他打破国家领导人任期限制谋求长期执政的野心，他的政治信用已经破产。习近平提倡主导的战狼外交、一带一路、红安新区等这些政策和项目多半沦为烂尾工程。十年过去，习近平好大喜功的执政风格在中文政论圈落下了自大才疏、德不配位的差评，在网民中被戏称为总加速师。王健认为，习近平不单只是堪称烂尾帝，而且成为了光棍司令。他说，
习近平被称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什么叫烂尾帝？就是做一件事情就坏掉一件事情。
王健说，习近平为什么被称为烂尾帝？为什么叫烂尾帝呢？其实做一件事就坏一件，每个事情都完蛋，每件事都做到完蛋为止，那就没办法执行你的政策了。当然没办法实现政治愿景，但是没人敢挑战你。你自己将事情搞和，自己将事情办和的原因是整个权力系统出了问题。我们所以在这讲枝叶茂盛变成一人体制的结果，变成光棍司令。你要是自己能力再不强，那一个十几亿人口的国家非常庞杂的事务它控制不到了。控制不到的结果就是你没办法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你有资源，你有权力，你有人，甚至全队都有，但是没办法将这些条件用在实现你的政治愿景上。你的政治愿景实现不到了，不能够怪其他人，就是你自己没有能力，这个怪不到谁的。在美国的时评人王健在提到习近平推动的战狼外交的时候说，中国在国际上陷入四面楚歌、到处碰壁的境地，面临生存危机。他说，
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去看一下当今中国、当今全世界有多少个国家把中共、把中国当作什么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
王健说，这种生存危机就是你看看当今中国，看看当今全世界有几多个国家将中共、将中国当作战略对手，排第一的战略对手。 王健话佢相信喺当今世界冇一个人一个国家好似中国而家咁样嘅处境。咁虽然中国系一个大国，而且中国系一个人口大国、经济大国，你亦可以讲话系军事大国。咁话中国系一个大国系冇疑问嘅，冇人怀疑呢点。但系当你得罪咗全世界嘅时候，你再大嘅大国咧，亦顶唔住咁多人针对你。呢、这个就系王健一直所讲嘅，实际上中国面临住生存危机。王健进一步分析咗国际社会近期常讲嘅脱欧同去风险对于中国代表住啲乜嘢？佢话
脱钩就是西方针对中国的这个特点采取的一个战略，虽然脱钩现在改成叫去风险，但本质没有区别。
王健话脱欧就系西方国家针对中国嘅呢个特点采取嘅战略，咁虽然而家改成去风险，但系本身系冇区别嘅，将成个事情拉长，做嘅时候稍为温和一啲，唔好产生激烈嘅冲突，咁改成去风险，咁但系呢个系冇区别嘅，咁点解呢？你睇睇中国经济，我哋经常讲嘅中国系一个非常典型嘅外向型经济。原材料嚟自外部，原材料拎出嚟，然后经过我哋讲世界工厂去制造加工，变成工业品出口到全世界。呢、这个就系以前描述叫做两头在外，原材料在外，市场亦在外。咁正当中共高层集中前往北戴河度假时候咧，天降暴雨，为确保北京同雄安新区平安，咁中共河北省负责人宣称甘当首都护城河。咁该省嘅德州、霸州等被江毒划为泄洪区，无数当地嘅百姓沦为灾民。8月5日，新华社发表长文，题目叫做《风雨同心，人民至上》，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坚强有力指挥北京防汛抗洪救灾。观察人士注意到，呢篇文章只系局限喺北京一地嘅救灾行动，但就冇提到河北嘅德州、霸州以及东北牡丹江同上智等泄洪灾区嘅严重生命财产损失。网民用现场拍摄到嘅视频揭露咗官媒为掩饰当局救援延迟而发表嘅一系列摆拍造假图像。在之前中国军队最精锐的火箭军的高级将领全部受到整肃，习近平临时任命并且空降火箭军的司令员和政委分别来自海军和空军。外界纷纷猜测军方对于习近平并未达到令他高枕无忧的绝对忠诚。流亡美国的中国民运人士魏京生在他的 X 社交账号上说，这一次水灾军队没有出动救灾，领导没有出动慰问，反而是聚集北戴河，就说明了军心极端不稳，政情极端不稳，加上民心极端愤怒，马屁极端露骨都凑在一起。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叶冰在华盛顿的采访报道。
台湾副总统赖清德预定美国时间星期六8月12日在出访巴拉圭途中过境美国纽约。连日来，中国解放军亦都是加大对台湾周边空域的侵扰。观察人士说，赖清德的过境极为低调，没有不同于以往台湾领导人过境美国的突破。中国对这次过境应该不至于有过度激烈反应，因为北京可能重要是避免对台湾总统大选带来负面影响。下面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在华盛顿报道。
身为台湾民进党总统选举参选人的赖清德计划在往返巴拉圭参加新任总统圣地亚哥潘尼亚就职仪式的时候，在美国东岸的纽约以及西岸旧金山过境，两地都安排了不公开的侨宴活动，行程极为低调。全美台湾同乡会在8月10日发出声明，对赖清德在美国过境表示欢迎，并且感谢美国承袭台湾高层过境舒适、便利、安全、尊严的四大原则，安排赖副总统享有国家元首级的礼遇和尊严，并且安排同侨界会面。声明亦都支持台湾政府捍卫和平、民主以及两岸现状的决心，并且声称有鉴于今年蔡英文总统在美国过境的时候部分中国人士前来抗议叫嚣的不理性、不成熟行径，呼吁这次中方人士无需干涉他国事务，而是应该多发挥人道精神，关怀中国国内近期水患受灾的人民。以上是美国之音记者钟晨芳华盛顿报道。
好了，收听过有关报道之后，结束这一节的时事经纬，以下请收听建国史话。
尤利塞斯·格兰特总统的两届任期内，政府官员腐败盛行。
格兰特本人虽然没有直接参与，但是内阁和国会里面很多腐败官员都和他关系密切。美国民众对格兰特深感失望。格兰特是南北战争期间的战斗英雄，领导北方军打败南方军，但是他的民众支持率在他担任总统期间显著下跌。格兰特绝非优秀的政治领袖，他无法控制自己身边的人。同时，国家的经济形势亦使民众忧心忡忡。格兰特第二届任期内，美国陷入严重的经济衰退，失业人数众多，大家将责任归咎于执政的共和党。1874年的州和国会选举是一个重要的转折点，选举结果使共和党人很惊讶。18年来，民主党人第一次夺得国会众议院的控制权，民主党人占有169个席位，而共和党人只有109个席位。此外，在35个州政府当中，民主党人仲掌握了23个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包括几个北方州，因为当地人已经厌倦共和党的统治，南方亦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民主党人冲击进派共和党人手中夺走南方一些州政府的控制权，其中一个是密西西比州，那里的民主党白人组建了名叫白人联盟的团体，目的是防止黑人投票支持激进派共和党人。他们举行暴动，打死不少黑人，并且利用经济优势压制黑人。他们的努力达到了预期效果，大多数黑人都不敢去投票，民主党人因此夺取了密西西比州议会和州长办公室的控制权。美国南部其他州的白人亦采取类似行动，并取得类似的成效。格兰特第二届任期结束之前，他提出愿意再做4年，但是遭到共和党政界人士的坚决反对。他们认为共和党在州和国会选举中的失败都是格兰特的错。格兰特没办法，只好放弃连任3届的指望。国会众议员詹姆斯·布赖恩似乎是1876年总统大选共和党最有可能获得提名的候选人。布赖恩曾经在共和党控制的国会里面担任众议院议长，权力很大，亦有很多支持者。不过有些共和党领袖对他的诚信表示怀疑。布赖恩为此在国会激动地发表讲话，对自己受到的批评提出反驳。共和党在俄亥俄州辛辛那提召开全国代表大会，布赖恩是呼声最高的提名候选人，他本来以为自己第一日就能够获得提名。大会宣布布赖恩名字的时候，与会代表欢声雷动，但是投票开始前突然停电。一些代表觉得是布赖恩的反对者做了手脚，这些反对布赖恩的人整个晚上马不停蹄地劝说其他与会代表将票投给其他的候选人。第二早上第一次正式投票，布赖恩未能够得到提名需要的选票数量。经过6轮投票，布赖恩眼睇住要赢了，要阻止他，布赖恩的反对者就要联合起来，找到一个大家共同支持的候选人。人选之一是俄亥俄州州长拉瑟福德海斯。海斯和其他候选人相比，政敌相对较少，因此成为不希望看到布赖恩当选的那些大会代表的妥协人选。海斯在大会代表第7次投票中被推举为共和党总统候选人。在我 哋刚刚嘅建国史话之中讲到，海斯被推举为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嘅共和党总统候选人，而同时民主党代表大会喺密苏里州嘅圣路易斯召开，大会代表推举纽约州州长塞缪尔·蒂尔登为民主党嘅总统候选人。蒂尔登曾经带头打击纽约州政府内部嘅腐败现象，赶走咗多年嚟一直控制纽约市政坛，被称为特威德集团嘅团伙。民主党人话，蒂尔登系消除华盛顿腐败嘅最佳人选。党人将竞选矛头直指民主党，指责民主党是南方反叛的政党，呼吁选民投票支持共和党，支持挽救联邦的完整的共和党。民主党人在竞选期间指责共和党人不正派，说国家的经济困境都是共和党人一手造成的。民主党人保证说，如果民主党候选人当选，一定会给大家过好日子。美国1876年总统大选十分激烈，大选当日午夜，从初步计票结果来看，民主党人蒂尔登似乎胜券在握。共和党候选人海斯上床休息的时候，以为自己输定了，但是共和党人很快就发现鹿死谁手，最后完全取决于南方三个州的选举人票。根据美国的选举制度，谁赢得一个州的多数选民票，就能够得到这个州的所有选举人票。1876年总统大选中，佛罗里达、路易斯安那和南卡罗来纳州的选举人票足以决定谁会入主白宫。民主、共和两党都说自己赢得这三个州的胜利，都指责对方有舞弊行为。最后双方同意成立一个选举委员会，裁决选票之争。委员会原计划包括七名民主党人、七名共和党人，另外再加一名独立党派代表。但是还未开会，独立党派的代表就退出了，由一名共和党人取而代之。共和党因此以8-7的优势占据了委员会的多数。选举委员会首先讨论佛罗里达的问题，经过深入讨论，八名共和党人投票支持将佛罗里达的选举人票给共和党，驳回了民主党人提出的调查计票方式的建议，理由是没有足够时间全面调查。路易斯安那州和南卡罗来纳州结果亦一样，民主党人和共和党人针锋相对，但是最后都是因为7-8，一票之差败阵落来。被共和党总统候选人海斯得到了这三个州的选举人票，当选总统。民主党人嬲到不得了，很多州的民主党人开始组建民兵，表示在必要的情况下，他们宁愿上战场，亦都不愿意看到共和党人就这样将总统一职偷走。眼见局势严峻，好多人担心内战会再次爆发。民主、共和两党代表秘密会见，最终达成了一项妥协方案。根据方案，民主党人同意接受海斯就任总统。作为回报，海斯同意停止联邦政府对南方激进派共和党人控制下的政府的支持。海斯还保证要任命南方人进入内阁担任要职，向南方提供联邦援助，整修学校，修筑铁路，并保证不会积极支持南方黑人的民权运动。海斯的竞选对手蒂尔登没有提出异议。蒂尔登年事已高，身体又不好，他认为比海斯做4年总统总比打4年内战要强。就是这样， 海斯当选了美国第19任总统。好了，这一次的建国史话就播送到这里，欢迎大家下星期同一时间继续收听。
呀，请收听流行美语。
欢迎收听美国之音制作的流行美语。 Larry 和他的妹妹闹交，就走去李华那里诉苦。他们会提到两个常用的美国英语的，分别就是 talk to a brick wall 以及 get the picture。
Hey, Lee Hua.
Larry, 你为什么这么不开心的？
I just got off the phone with my sister. She's about to graduate from high school, and she's not serious about applying to college. No matter what I say, she just won't take my advice. Sometimes talking to h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哦，你妹妹高中毕业，唔想读大学，无论你点样劝佢，佢都系唔听。啊，系啦，你头先话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做咩要对住砖墙讲说话？
Not literally talk to a brick wall. I'm saying talking to my sister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A brick wall doesn't listen, doesn't respond, and doesn't care. And that's what it's like to talk to my sister about college.
Oh, 我明了。Talk to a brick wall 就是对牛弹琴。你和你妹妹苦口婆心讲了半日，但是她连一句话都听不入耳。你就好像对着一面墙讲说话一样。
Right.
Larry， 唔好咁担心，你讲咗半日，唔多唔少都系会有啲用嘅。
I suppose you're right. I guess she's just at that age where she doesn't like to hear advice from other people. My parents have been feeling the same way lately when they speak to her too.
其实唔单止系青春期嘅后生仔女咁固执，有阵时我同我妈妈讲说话，亦都觉得 I'm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佢点都唔肯听我嘅说话嘅。
Your mother? But she's such a sweet lady.
Larry， 你唔知啦，我次次同佢讲我毕业之后要留喺美国揾工，佢点都唔肯。无论点讲，佢一定要我翻中国。我觉得自己真系好似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Oh, that does sound frustrating. So what are you going to do？
我先唔理佢讲乜嘢啊，我嘅人生我做主啊。
I bet your mother feels like she's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when she speaks with you, the same way you feel about speaking with her.
Larry， 你唔好笑啦！你谂下，妈妈唔了解我，唔支持我，我几难受啊
！Yeah， I get the picture.
You got a picture？ 乜嘢相啊？俾我睇下。
Not a picture, the picture. To say that you get the picture means that you understand something.
Oh, I get the picture， 就系话我明白。
Right. You can imagine that knowing about something creates a picture in your mind.
是 get the picture， 就好像看到人脑里面所想的画面，亦就是了解人的想法。
Sometimes it's hard for people to understand exactly why other people want what they want. And it may seem talking to them is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But you have to have patience. Hopefully, someday your mother will get the picture.
是啊，要想人了解自己的想法，有时要花多些时间和耐心。我想你妹妹迟早都能够了解你的想法。She will get the picture.
You don't understand, Li Hua. If my sister doesn't get the picture now, it might be too late. What if she doesn't get into a good college?
Hey, 你唔好净系挂住你妹妹啦，谂下我啦。我妈妈一定要我一毕业就翻中国，我点算啊？我必须揾到一个一直留喺美国嘅原因，说服我妈妈。咁你可唔可以帮我啊 ？You get the picture, Larry?
I think so.
你可以帮我揾工噶。
Oh, right. I get the picture now. I will certainly try my hardest to find you a great job.
Larry, 你真是好了，时时都估中我想什么的。
Well, I almost got the wrong picture a second ago.
哦，你差点估错？哎，你以为我讲什么？难道说我嫁给你，你就想了？
李华， let's not worry about that. Let me think how we can make your mother happy. She's always nice to me.Maybe if I talk to her, it wouldn't be like talking to a brick wall.
你唔怕咪去试下咯。不过我妈妈好硬颈噶。
各位听众，今日李华学到两个常用嘅美国英语。咁第一个咧就系 talk to a brick wall， 意思就是指对牛弹琴，而另一个就是 get the picture， 意思就是指理解其他人的心思。好啦，今日嘅节目时间就够，多谢各位收听美国之音制作嘅流行美语，我哋下次节目嘅时间再见。
听众朋友，美国之音今晚第一个钟头嘅粤语节目就播送到呢度，不过我哋马上会继续播送第二个钟头嘅节目，请继续收听美国之音粤语广播，我系刘耀玲。